大家好，我是落草，欢迎和我一起学习乡土中国第十三章名实的分离。我们把乡土社会看成一个静止的社会，不过是为了方便，尤其在和现代社会相比较时，静止是乡土社会的特点。但是事实上，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乡土社会不过比现代社会变得慢而已。说变得慢，主要的意思是指变动的速率，但是不同的速率也引起了变动方式上的殊异。我在本文里将讨论乡土社会速率很慢的变动中所形成的变动方式。我在上面讨论权力的性质时，已提出三种方式。一种是从社会冲突中所发生的横暴权力，二是从社会合作中所产生的同意权力，三是从社会集体中所发生的长老权力。现在我又想提出第四种权力，这种权力发生在激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中。社会集体是指人物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中的流动，社会变迁却是指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这两种过程并不是冲突的，而是同时存在的。任何社会绝不会有一天突然变出一个和旧有结构完全不同的样式。所谓社会变迁，不论怎样快，也是逐步的、渐变的。在一个时候说，总是整个结构中的一小部分。因之，从这两种社会过程里所发生出来的两种权力，也必然同时存在，但是它们的消长却互相关联。如果社会变动得慢，长老权力也就更有势力，变得快，父不父子不子的现象发生了，长老权力也随着缩小。社会结构本身呢，并没有要变动的需要。有些学者，好像我在上文提到过的那位士本格勒，把社会结构视作有类于有机体，和我们身体一样，有幼、壮、老、衰等阶段。我并不愿意接受他们的看法，因为我认为社会结构像文化的其他部分一样，是人造出来的，是用来从环境里取得满足生活需要的工具。社会结构的变动是人要它变的，要它变的原因是在它已不能答复人的需求。好比我们用笔写字，笔和字都是工具，目的是在想用它们来把我们的意思传达给别人。如果我们所要传达的对象是英国人，中文和毛笔就不能是有效的工具了，我们得用别的工具，比如英文和打字机。这样说来啊，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新的环境发生了，人们最初遭遇到的是旧方法不能获得有效的结果，生活上发生了困难。人们不会在没有发觉旧方法不适用之前就把它放弃的。旧的生活方法有习惯的惰性，但是如果它已不能答复人们的需要，它终必会失去人们对它的信仰。守住一个没有效力的工具是没有意义的，会引起生活上的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另一方面，新的方法却又不是现存的，必须有人发明，或是有人向别种文化去学习输入，还得经过实验才能被人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际，不免会有一个恍惚 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这里发生了文化英雄。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实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由社会所授权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的，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明之，名之曰时势权力。这种时势权力在初民社会中常可以看到。在荒原上，人们常常遭遇不平常的环境，他们需要有办法的人才，那是英雄。在战争中也是非常的局面，这类英雄也脱颖而出。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变迁激烈的社会，这种权力也在抬头了。最有意思的就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要赶紧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表示的也最清楚。我想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苏联的权力性质。英美的学者把它归入横暴权力的一类里，因为它形式上是独裁的。但是从苏联人民的立场来看，这种独裁和沙皇的独裁却不一样。如果我们采用这个实势权力的概念看去，比较上容易了解它的本质了。这种权力最不发达的是在安定的社会中。乡土社会当它的社会结构能答复人们生活的需要时，是一个最容易安定的社会，因之它也是一个很少领袖和英雄的社会。所谓安定是相对的，只变得很慢。如果我单说很慢，这话并不很明朗，一定要说出慢到什么程度。其实孔子已回答过这个问题，他的答案是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换一句话来说，社会变迁可以吸收在社会机体之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称这社会是安定的。儒家所注重的孝道其实是维持社会安定的手段。孝的解释是无为，那就是承认长老权力。长老代表传统，遵守传统也就可以无为于父之教。但是传统的代表是要死亡的，而且自己在时间过程中也会进入长老的地位。如果社会变迁的速率慢到可以和世代交替的速率相等，亲子之间或是两代之间不致发生冲突，传统自身慢慢变，还是可以保持长老的领导权，这种社会也不需要革命了。从整个社会看，一个领导的阶层如果能追得上社会变迁的速率，这社会也可以避免因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混乱。英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多人羡慕英国能不流血而实现种种富于基本性的改革，但很多人忽略了他们之所以能这样的条件。英国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以整个世界的文化来说，是处于领导地位的，它是工业革命的老家。英国社会中的领导阶层却又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动的，环境变动的速率和领导阶层适应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不致发生流血的革命。英国是否能保持这个记录，那还得看他们是否能保持这种配合。乡土社会环境固定，在父死后三年之后才改变他的道的速率中，社会变迁也不致引起人事的冲突， 在人事范围中，长老保持他们的权力，子弟们在无为的标准中接受传统的统治。在这里不发生反对，长老权力也不容人反对。长老权力是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的，教化是有知对无知。如果所传递的文化是有效的，被教的自没有反对的必要。如果所传递的文化已经失效，根本也就失去了教化的意义，反对在这种关系里是不发生的。容忍甚至奖励反对，在同一权利中才发生，因为同一权利建立在契约上的，执行这权利的人是否遵行契约是一个需随时加以监督的问题，而且反对也就是异议是获得同意的必要步骤。在横暴权力之下，没有反对，只有反抗，因为反对早就包含在横暴权力的关系中，因之横暴权力必须压制反抗，不能容忍反对。在实施权力中，反对是发生于对同一问题不同的答案上，但是有时一个社会不能同时实验多种不同的方案，于是在不同方案之间发生了争斗，也可以称作冷战、宣传战，争取人民的跟从。为了求功，每一个自信可以解决问题的人会感觉到别种方案会分散群众对自己的方案的注意和拥护，因之产生了不能容忍反对的思想统治。在思想争斗中，主要的是阵线，反对变成了对垒。回到长老权力下的乡土社会说，反对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注释是维持长老权力的形式而注入变动的内容。在中国的思想史中，除了社会变迁激素的春秋战国这一个时期，有过百家争鸣的思想争斗的场面之外，自从定于一尊之后，也就在注释的方式中求和社会的变动中谋适应。注释的变动方式可以引起名实之间的极大的分离。在长老权力下，传统的形式是不准反对的，但是只要表面上承认这形式，内容却可以经注释而改变，结果不免是口是心非。在中国旧式家庭中生长的人都明白，家长的意志怎样在表面的无为下事实上被歪曲的。虚伪在这种情境中不但是无可避免，而且是必须的。不能反对而又不切实用的教条或命令，只有加以歪曲，只留一个面子。面子就是表面的无为，名实之间的距离就跟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在一个完全固定的社会结构里，不会产生这距离的。但是事实上，完全固定的社会并不存在。在变得很慢的社会中发生了长老权力，这种统治不能容忍反对。社会如果加速的变动时，注释是歪曲原意的办法也就免不了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结果，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于分离了。